是无巧不成书啊。石谦做梦也没想到，在河南登封稿嵩山一带遇上自己的亲姨和他姨父。有关石谦本身的经历咱省略就先不说了。总之呢，他一命姓华，因为行二叫华二娘，他母亲行大，多少年来没见过面了。您说五岁离开的，恍恍惚惚，多少有点影子。这要不是报名相认，走到街上没个认得出来。但是石谦呢，从小长得就尖嘴猴腮，老太太印象颇深。别看现在有变化，但是不太大，还长得那德行。因此呢，冒着蒙这么一问，还真对了黄了。一家人相遇啊，等把事情说清楚了，他姨父雷震天一听深感为难呢，要救仨孩子就得担很大的风险，能不能救出来还在两说着。后来出了个主意，把石谦拿住，假装不认识，以献俘为名，到那块把和尚们骗过，乘机再把三小救出来。这个危险性是非常非常大。石谦琢磨着，这可是下策，但是呢，苦无良策，只好如此了。最后石谦点个头了，姨父您看着办吧，我随着。好孩子，你说咱什么时候去啊？事不宜迟啊，耽误的时间越长，他们的疑心也就越大呀。老太太话是一听，我说当家的，我可跟你说清楚，这我听着这玩意玄乎，到那块儿别再出了事儿，人家要拆穿了是怎么回事，连你都回不来呀。放心吧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，我凭着一身本事我还有点把握。就这么样把石谦拿绳捆起来了，献俘嘛，俘虏啊，然后装到车上。老头带了几个心腹的家人，告诉老伴儿放心，家里的也做好了准备。老头骑着马，拿着鞭子，带好了自个儿应手的家伙，一对护手电光钩，带着石谦赶奔禅云寺。路上谁也没说话，顺着盘山道走啊走啊，不太远到了。这会儿的天还没亮呢，这一晚上也没睡觉啊。车子停住，老头下马，吩咐仆人砸门。这一砸门，小和尚把门开开了，睡眼朦胧啊。小和尚一看，哟，雷老爷子，您来了，俺来了。你师父在吗？啊，都在，都没睡觉。请你通禀一声，就说老朽求见。好嘞，您等着。小和尚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，时间不大。哎呦，光明大法师、三德大法师，连那永吉和尚都出来了，列队迎接。光明大和尚是方丈啊，首先过来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雷施主，什么时候了，您怎么还来呀、啊、劳动您金身大驾。哎呀，大师傅，有事儿怎么办呢？特殊情况就得特殊对待呀、啊。永吉小师傅追赶一个人，追到我家，深更半夜的，哎，这个小子躲这地方还真难找。 永金师傅走了之后，我把所有的家人都叫起来了，点起灯求火把，结果一搜，真就把他拿住了啊，抓住了，抓住了。我怕你们着急，连夜就给你们送来了。永吉问题往车上一看，那捆着个人，到近前举着火把一照，就是他。他用手指着石天，好你个贼，你跑啊，你不能跑吧、啊、没想到吧，都是我们的朋友，你钻天入地你也跑不了，把他拉进去。出来俩小和尚把石天架进去了。光明大和尚也非常高兴，让雷震天到里边休息。雷震天当然不能走了，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，随着大和尚来在禅于寺的禅堂，分宾主落座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这都是演戏。最后雷震天就问，我还弄不清楚啊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个贼是谁？光明和尚这才说：“雷施主啊，咱们有连山之好，你的地跟我庙产紧紧相连，咱们相处十几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比旁人要近得多。有话我不瞒着您，您知这人是谁吗？不知道。”我也问了几句，他就是不说，是贼骨的，他不敢说呀。这贼就是水泊梁山的古上早石谦儿啊。他还有仨徒弟，一个叫小白猿周天亮，一个叫灰蟹童子安藤娇，还有个小子叫苗顺。他们跑到我们禅于寺来了，夜探禅于寺，让我们逮住了。哦，水泊梁山的，我不明白，梁山离此那么远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他们跑这儿干嘛？老施主，这你不知道的，过去啊有很多瓜葛呀，总之绿林道之中积怨甚深呐、啊、咱就这么说吧，我们是对头的冤家。我们有个大和尚啊，这大和尚就是我们四当家的一空长老，被水泊梁山的人打得口掐鲜血，病了俩多月才起床。另外我们大师父陆登云的侄儿叫陆朗啊，也死在水泊梁山众人之手，确切的说就死在石谦之手，是他亲手掌的刀。你说这事儿能瞒得了吗？自然瞒不了。为此我们少林人想要报仇雪恨，怎么办呢？定好的五月初五在泰安神州立擂，邀请天下的宾朋，想把水泊梁山的仇人包括江南石老侠一网打尽。哎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们跑到禅于寺，能说没有原因吗？就是探听我们的动态呗，了解内情呗。也该着他倒霉，到这让我们逮住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够复杂的。是啊，这哎，光明大师傅，咱们不爱，我提几个问题，您不见怪吗？说嘛，自家人呢，请讲。我是这么看，您说话的积怨甚深，我以为着冤仇宜解不宜结，这扣越系越发死，越系越解不开。那么你开始就解这扣，这事儿就平复了。 说你们双方现在针锋相对，那头打死你们的人，打伤你们的人，你们这头要立擂，想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这玩意想的容易，做起来难呐，能否达的目的很难说。比方说刚才您说了要把水泊梁山的人一网打尽，大师傅谈何容易。据我所知，水泊梁山现在仗着有利的地形，兵强马壮，梁山号称一百单八将，个个都有决意在身，都是了不起的人，就拿朝廷来说都没有办法呀。朝廷几次派大兵征剿，结果都是大败而回，连皇上是干瞪眼都没辙呀，何况你们少林寺啊。你们就说把水泊梁山的人一网打尽可能吗？大概不行啊。哎，即便你们得了手，消灭梁山的人大半，总还有漏网的吧，总还有活下来的吧，那些人能完得了吗？还得遍景高人报仇雪恨向你们报复，你们呢吃亏也好占便宜也好，也再找人还得报复，如此争斗下去没完没了，得到什么时候只能落一个两败俱伤啊。大师傅，不知老朽说的对还是不对？
弥陀佛，
雷施主，您说的是千真万确的正确，太对了。不过打开历史看一看，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呢。你说不斗怎么办？人生在世上就是个斗，连我们出家人都卷进去了，何况是常人呢？我也左右不了这个局势，只好听之任之，上边叫怎么干咱就怎么干，仅此而已呀。哎，您别说，光明大和尚还是个明白人，雷震天察言观色一看行，但能把他说服了，比武力解决要强得多得多。永吉和尚进来了，天都要亮了，师父，雷施主用早餐吧，我叫人都准备好了，您还真别说真饿了，洗了把脸精神精神，早饭准备好了。他们是边吃边谈，接着方才那茬还往下谈。雷震天就问，哎，大师，远的不说咱说近的吧，您现在抓住四个人，师前师徒四人，您打算怎么处置他呢？
这两种办法，一送到少林总院交给四位当家的处置，第二用不着通报，我就有权把他们处置了，就地解决。
哦，解决是什么意思？施主，您真没听明白吗？就地解决就是要他的命，然后挖坑埋了。
这么严重？
哎呀，几位大师啊，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啊，是不是呢？我经常听你们讲，四条人命都是水泊梁山的。这要是死在禅鱼寺，死在您手里，这梁子可就结上了，梁山的人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？恐怕那时你这禅鱼寺再也无法清净了，您可背上重债了啊！这债背上可要命啊。哦，我也想过，那么请问施主，您认为怎么办好呢？
哎，我不管这事，跟我没关系，但是咱是朋友，我自能站到旁观的立场尽一言啊。您说您看怎么办好？
我的意思嘛，我不希望事儿闹大，尽可能把它平复下来，也就是把它摆平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这不他们夜探禅玉寺吗？你把他们带上来，好好的训教训教，让他们知得利弊，然后把他们一放就得了，何必结这梁子？人都是有心的，将来有一天他们想起这件事来，也忘不了大师的恩德呀，也能确保禅玉寺的平安。再说他们夜探禅玉寺就搅闹了半天，也没出什么人命，至于定死罪吗？大师您说呢？老人家说的有道理，我看这样吧，我现在是骑虎难下，把他们带上来，我问问他们，要认了错的说是我们不对，我马上放人。如果这帮人强横无理，那也讲说不起了，休怪老僧翻脸不认人呢。雷震天听到这儿还怎么往下说，再往下深说露馅了，这话叫点到为止。好好好，大师听您的，我也看看热闹，带上来。时间不大，把爷四个带上来了，就在院里一字排开。雷震天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些人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，别看捆着，是怒目而视啊，看得出不服气。老雷头的心提着嗓子眼啊，心说现在的事情到了紧要关头，你们爷儿四个要明白事儿的，说个软乎话也不算栽跟头，你就说这是一种误会啊，往后呢多亲多近，横的难吃，顺的好咽，和尚顺坡下驴就把你们放了。如果你们不服说难听的话，这事可砸了，满砸呀。老雷头怕他们冒虎话，首先给提醒了大师傅，就这几个人啊，这石谦是你后抓来的，那仨都是小孩，别看小，横得不得了啊，是吧？我问一问，你们听着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们懂吗？你们夜探禅玉寺，胆大妄为，但是认个错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大师有好生之德，不忍残害生灵，你们听懂了吗？还用深说吗？用意是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坏事坏到安藤娇身上，这安藤娇把脑袋一扑了，你放嘟噜屁，我们何罪己有啊？啊，禅玉戏表面上是戏院，是出家人待的地方，实际上是贼窝，大贼小贼扮的贼都他妈是贼，一个个都是秃驴。他是大骂不绝于口，那苗顺外号叫愣头青更不在乎这个，苗顺骂的更难听，祖宗奶奶骂，最后都说了，我们为什么来？因为他们有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他们手中有一份黑名单，他们有阴谋，我们为这事儿来的，要没这事儿，八抬轿也请不来。今天被抓住了，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嘴，皱着眉头，不算梁山英雄好汉，随他妈便，给爷爷来个痛快。赵天亮本来不想说话，后来一看两位师兄弟这么强横，
我再不说两句，现在太窝囊了。嗨，老头，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你说的着吗你？爱怎么的怎么的？皱眉头不算英雄，随便啊！大丈夫受杀而不受辱，好像这仨一个比一个横。老和尚看了看，我施主听见没？听见没？你说我怎么放人？能不能放？纵虎归山，必要伤人呢、啊。把他们一放，等于坑了老僧我了。好好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们是活腻歪了。现在我就在这院里刨个坑，就把你们活埋。来人，准备，给我挖坑。上上。这会儿庙上的大小和尚都到齐了，也能有三四十号，各拿锹镐把方砖撬开，就地就刨坑。当然要刨坑一半时刨不完呢、啊、雷震天在旁边心里着急，这怎么办？事情越弄越糟啊，无论如何破除老命，我也得把孩子们给救了，不救我没法交代。想到这儿，赶紧说话，慢慢的。大师傅，算了吧，因为几句话就把人活埋了，是不是有点过分？迟早要遭天报的。大师傅，拉倒吧。光明和尚仔细打量着雷震天。雷施主，您干什么着急呀、啊？他们跟您沾亲呐、啊、带故啊，还是有往来呀、啊？我看您打来了就不对劲儿啊，变毛变色，显得非常不自然。莫非此中有文章不成？他这一说，永吉和尚说话了：“前辈。”我也发现这里头不对茬儿啊、嗯、难道说你有隐瞒的事情不成吗？我看这戏演到这儿该结束了。三德法师说话了：弥陀佛，我施主，咱们还用得着变戏法吗？有什么就说什么，究竟你跟水泊梁山什么关系呀？话说到这儿怎么办？老头把脸往下一抹的也豁出去了。是啊，我看这出戏该结束了。好，戏法我不变了，要问我跟水泊梁山什么关系？朋友，就是朋友。我不忍心看着他们死，我也不忍心看你们造孽。你们是官府吗？你们是衙门吗？你们有什么权利处决人呢？有老朽在的是绝不允许你们胡行。光明和尚一听，是吗？那么请问施主，我就要这么干，你打算怎么个管法？不行不行，你打算怎么样？我就想武力解决。说着，雷震天一伸手，嘡嘡嘡，把双钩拽出来，窜到院里头就要救人。那永吉和尚往前一跟步，给拦住了：“妈，老家伙，我瞅你就不地道。嘿嘿，要想救他们，今天就得亮出你的绝技。”